剪一段星光，捧一盏香茗，让时光在此刻停住。每周四晚9:30，西雅图中文电台读书观影，与您一同品味不一样的人生。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来到一期一会的读书观影，我是本期的主持人 Renee。很高兴又跟大家相遇在星期四的晚上。今天是3月6日，马上就要来到3月8日。我们众所周知，这是一个关于女性的节日。那么在靠近这样一个节日的档口，今天想跟大家分享一本也是关于女性的书籍，名字叫做《基层女性》。这本书其实是这几年才被更多的朋友所熟悉，它是2021年第一次出版的，距今其实也时间很短，可是在中国的销量已经超过了30万册。因为现在其实大家更多的都喜欢通过短视频，通过一些音频来获取信息，也消磨时间。那如图书能够有超过30万册这样子的一个实体销量，足以说明这本书在中国的这个受众还是蛮大的。它听名字就是字面意思，基层女性。而且这本书的作者她自己也是一位基层女性，所以她出这本书其实是通过她自己的人生经历，详细的论述了女性如何去摆脱环境和观念的束缚，成为一个精神物质都独立的这么一个个体。可以说她的经历和言论对许多的基层女性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当然在阅读和查阅这本书的资料的过程中，我也发现其实也有很多的读者并不非常的认同她书里所提到的很多的信息和观念。但我觉得不管是认同与否，能够有这样的声音发出来，能够有很多的人听到看到，从而去思考自己的处境，并且做出一个相应的应对，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很大的进步。而且不同的声音被听到，就已经是我们这个社会能够对女性来说多途径的感受，多途径的人生经历和不同的可能性的这么一个的认同。所以我觉得在三八节靠近的这么一个日子里，跟大家读一读这本书有关的一些片段，也介绍一下这本书的这个作者，希望能够给大家带来一些思考和启发。我们刚才讲到这本书的作者其实也是一位基层女性，她的名字叫做王慧玲，是1982年2月出生在安徽大别山区。一提到大别山，可能我们在中国接受传统教育的都会就是联想到一些近代历史相关的，当然同时也会想到可能是一个比较偏远的一个区域。确实是这样子的。像这本书的作者王慧玲，她就生长在这样一个区域，并且并没有上过高中和大学。她本身就出生在一个比较贫穷的农村家庭，从小也体会到做农民的这种艰苦生活，所以说她是一个基层女性，当然是说她的这个原生家庭出身确实是来自基层。但是他个人面对重男轻女的这样一个家庭环境，自学日语，自学英语，不断的提升自己。他在上海从最底层的工作开始，逐渐积累了各种各样比较丰富的工作经验，最终他通过自媒体 在各个自媒体平台上分享自己的成长经历，和对基层女性婚姻现状的观察，最后成为了比较有影响力的这种可以说是网红吧。她在各大平台都有账号，其实主要的这个账号经营内容的方向其实就是基层女性婚恋观的这个重塑。她的言论引发了非常广泛的讨论，但就像我们刚才讲到的，有人支持，也有肯定就有人反对，所以他的这些言论，有人认为他是人间清醒，在为女性发声，但也有人批评他的言论非常的极端，而且具有煽动性。有人觉得他的极端女权言论，比如说鼓励女性远离婚姻，强调基层女性的独立意识，这些都其实在网络上引起了比较大的这种讨论，而且引发了一些网民的不满，甚至导致他的多个平台账号被封禁。但不管怎么样，我们今天先来读一读，听一听他的这本畅销书《基层女性》当中的前言，再来评判或者去决定要不要继续去看，或者从中能够得到一些什么样的思考。他的前言名字叫做《一个基层女性的翻身参考》。刚才我们也讲到了，她来自一个农村基层，但是在经过了自己的这个努力和奋斗，一步步的发展之后，闯出了自己的一片天，并且把自己的声音带向了更多人的身边，让更多人有了相关的思考，所以也挺不容易的。那我们现在就来读一读他的这个前言。前言：一个基层女性的翻身参考。我出生安徽农村，中专毕业，曾经很长一段时间在生活的阴沟里挣扎。很多人想了解我是如何一步步爬上来，成长为今天这样一个还算优秀的健康快乐的中年人。下面我就跟大家聊聊在我成长的过程中决定我命运走向的一些背景、关键节点的选择以及些许感悟，供大家参考。第一点，独立生活，这是决定我人生走向最关键的一步。我16岁就离家去安徽省合肥读中专，读完中专时19岁，又独自到上海打拼。此后将近10年的时间，我基本上都是一个人生活。独立生活是走向经济独立、精神独立的第一步。你必须独自面对并解决生活中的大部分问题。在这个过程中，人格会以令人惊喜的速度成长。绝大部分成年人的悲剧，归根结底，就是生活、经济、精神不独立造成的。很多父母没有从小培养孩子独立自主的意识，把孩子的不独立看作对自己的需要和爱，并因此自豪不已，导致孩子5岁还需要喂饭，8岁还跟父母睡一个房间。一些母亲总是抱怨老公不做家务，但从来不培养孩子处理个人事务的能力，不让他承担一部分作为家庭成员的家务责任，孩子长大变成一个毫无担当、不负责任的巨婴，再去坑另外一个女孩，把伴侣拉入坑中，把生活过成一地鸡毛，就这么一代代的恶性循环。第二点，勇敢离开不对的人，这对年轻女孩来说尤其重要。我在22岁时谈了一个男朋友，女人在脆弱无助的时候最先想到的就是找个男人当所谓的靠山，不论是经济上还是精神上，很多女人年纪轻轻就走进婚姻的泥沼，基本上都是出于年幼无知的选择。 我和这个男朋友也一度到了谈婚论嫁的地步。后来有一次因为很小的一件事儿，他动手打了我。当然，我们平常也有很多其他的矛盾，只是我自欺欺人，选择了忽视。但他第一次打我的那天，我不知道哪里来的勇气，收拾好行李，当晚就离开了。坐在出租车里一路嚎啕大哭，去朋友家暂住。虽然舍不得曾经在一起的时光，但我模模糊糊的知道自己的决定是对的。心底有一个声音告诉我，绝对不要与一个跟你动手的男人在一起。事实证明我是对的。后来我无数次的庆幸自己当年勇敢跨出这一步，想想有些后怕。如果22岁时嫁给这个人，结婚生子，我的命运将会是什么景象？可以肯定的是，我永远都不会遇到 Peter 这个近乎完美的老公，这个我看了13年都看不够的人。无论男女，勇敢的离开一个不对的人，勇敢的结束一段糟糕的关系，这对你的一生非常重要。错误的关系只会消耗你的心神，透支你的生命，让你把本可以用来学习、工作、提高生命质量的时间，通通用在了制造痛苦、相互折磨上。第三点，面对生活，有百折不挠的勇气。我在上海做的第一份工作是上街推销袜子，每天领头的人给我们发一包袜子，我还记得牌子是孟娜。我们去居民楼、办公楼、商场等地方推销，一双15元，卖一双赚3元。这份工作虽然只做了3个多月，但对我之后的人生影响是巨大的。一天中遇到的绝大多数人都会拒绝你，有时还会被嘲笑或被保安驱逐。从一开始的害怕，没有勇气上前打招呼，觉得特别的难堪，到后来看到目标就冲上去侃侃而谈，被拒绝后也面带微笑的快速收拾好说再见，只想着这个人不行，就不要浪费时间，赶紧再去找下一个目标。这段经历让我的内心变得异常强大，现在创业能够坚持下来是与之分不开的。它让我明白一个道理，不要在乎别人怎么看你，面子、自尊毫无意义，活下去、挣到钱才是最重要的。这里钱是价值的体现，当你面对挫折，拥有百折不挠的勇气，能够不断挑战自我，实现自我价值，那么钱就是价值水到渠成的附属品。所以要不断的尝试、争取、挑战自己，并且习惯被拒绝。这一点对刚出门的年轻人来说尤其重要。从踏上社会的那一刻开始，人生的号角就吹响了，你必须要为之不屈不挠的战斗，发掘自我价值，争取想要的生活。第四点，活在当下，做好眼前的事儿。刚到上海头几年，我太穷了，满脑子想的都是怎么才能赚更多的钱。在茶坊做服务员的时候，我发现做吧台的服务员能多赚几百元，我就花几天时间把吧台的饮料名字全部抄下来背会，主动上夜班在吧台帮忙。不到一个星期，我就学会了吧台的全部工作。后来我去一个台湾人开的女子美容中心做吧台服务员，发现隔壁部门做足底按摩的姑娘一个月能赚3000多元，有时还能拿到小费，我就求他教我按摩手艺，回去拿朋友的脚练手，由此学会了足底按摩。但我最后没做这个， 因为我发现隔壁的日料店招聘服务员工资也有3000元，还包吃包住，于是我就去了那里。后来我想再多一些工作机会，再多赚一点钱，就又学会了日语，月收入多了好几百元。
This is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PNW 98.9 FM HD3 Seattle.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s,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10点整，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巴克利律师事务所专业受理人身伤害索赔，多年来专门办理车祸等意外受伤的案子，索赔成功过后收费，不成功则不收费。联系电话2069206721，2069206721。
游客们请注意，自2025年5月7日起，新的航空旅行用身份证件要求开始生效，请立即访问 realidwa.com， 确保你已经做好准备。有多种形式的身份证件可供选择，只需确保您出发到机场前备好您的身份证件，以实现轻松无忧的旅行。行动起来，立即做好准备，以便我们一起开始航空旅行。请立即访问 realidwa.com。
This is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PNW 98.9 FM HD3 Seattle。
很长一段时间里，我就像条蚯蚓，在黑暗里一节一节的往前拱，往前爬，不停的寻找光亮，寻找更好的机会，哪怕只是好一点点。我从来没有什么远大理想，也很少为未来担忧，只想着怎么解决眼前的问题，如何在下个月多赚几百元。很多人整天焦虑未来，但却没有意识到未来就是由无数个今天、无数个当下组成的。解决好当下的问题，认真做好今天该做的事儿，未来就会在当下解决的一个个问题中延展出去，水到渠成。年轻人越早放弃一夜暴富和走捷径的想法，越早认识到只有靠自己的双手一点一滴的付出积累，才能换取未来，缓解生活的困顿，从泥潭里爬出来的路程就越短。懒惰让人想走捷径，那些急功近利的想法只会扰乱你的判断，让你掉进一个又一个诱惑的深坑，付出一个又一个沉重的代价。即使身处低谷与黑暗，你的内心依然要保持清醒，踏踏实实的劳动，解决眼前的问题，不停地升级优化自己，哪怕每次只进步一点点。第五点，知道什么对自己最重要，学会知足和感恩。我24岁的时候，学校版减少性紫癜第一次发病，当时医生已经给我开了病危通知单。我在上海第6人民医院血液科住了2个星期左右，我的病床号是16号，14号病床住的是一个阿姨，她已经有10几年没下过床了。
我已经忘记他是什么血液病引起的瘫痪，只记得他当时笑着跟我说自己十几年没穿过鞋子了。那是我人生中第一次意识到，原来穿鞋子走路对有的人来说都是一种奢望。因为是在血液科，我还见过好几个得了白血病的孩子，还有一个上午来化疗，中午赶着回学校上课的老师。出院那天，我第一次对人生有了很深的感触。我站在移山路上发了好一会儿呆，第一次发现树真绿呀，天真蓝啊。再看看自己穿着鞋子站在地上，感觉哎呀，真的好幸福。这种幸福感一直延续到今天，即使后来的生活也遇到了非常困难的时刻，我仍无比感恩。直到今天，我仍时常感到彷徨，觉得自己何德何能可以拥有这么多。虽然我和 Peter 一个38岁，一个43岁，车子、房子都没有，但我们知道，作为有手有脚、耳目聪明的健康人，能拥有彼此，拥有今天的生活，已经是拥有了很多人的奢望。这一生要抱着一颗感恩知足的心，珍惜自己拥有的，明白什么对自己最重要，哪些根本不重要，然后专注地发掘个人价值，追求自己的梦想，以内心自身的幸福感和快乐来衡量成功与否，而不是为了身外之物纠结烦恼。然后你会发现，你的生命通透明朗，你的人生有无限可能。第六点，对生活抱有好奇心，保持旺盛的求知欲。我的命运发生实质性变化是在学了日语之后。做再多的思想建设，如果不能付诸行动，都只是空想。只有行动才能带来改变。我学日语的契机是从日本料理店的工作中来的，因为我发现高工资的店长和领班日语都很好。我那时候不知道什么实现人生价值、知识改变命运、知识可以换取财富，只是单纯的知道学会日语可以多一点工作机会，多赚几百元钱。虽然目的单纯，但是这些对我之后的人生有非常大的帮助。日语考到一级后，我去了一家日企做总务，其实就是打杂，但总算从服务员做到办公室了，生活也从这里打开了一个新篇章。我从小到大好奇心一直特别重，树上有个鸟窝，我一定要爬上去看看。有人围着的地方，我一定要钻进去看看他们在干什么。我也很喜欢看悬疑推理类的小说，这份好奇心对我的成长非常有帮助，它一直驱使着我向未知探索，吸收新的知识，尝试新的体验。虽然这么说有点讽刺，但我一个没怎么上学的人，居然实现了教育的理想，自主教育，自主学习。也因为好奇心，2007年的某天，我听说有 Skype 这个软件，就下载注册了一个账号，没想到因此得到了生活给我的最大赏赐，遇到了我的今生挚爱。希望你也永远对生活保有好奇心与热情，像海绵一样不停地吸收新知识，体验新事物，接受新想法，抱着开放的心态去面对这个世界，并且把脑子里堆积的想法用行动去折腾，去实现，加快自己生命的新陈代谢。在这个过程中， 你会逐渐变得强大、自信、坚定。一旦体验到改变和进步的快乐，你就不会停下来，因为进步的快乐是顶级的快乐，是大脑释放出来的高潮。你是有力量的，是可以通过一点一滴的努力改变自己的生活的。世上没有什么事儿是比自己相信自己有改变的力量更让人振奋和有安全感的了。第七点，做一个善良的人。无论周围的人或网络舆论如何向你灌输所谓的怎样才能不吃亏，聪明人应该这么做，告诉你多少来自他们自身生活经验的厚黑学，你都要知道那是他们自己的人生经验。如果你仔细观察，就会发现信奉这一套的人大多是社会底层的人，他们自己都没有把生活过好。如果你希望生命能结出很多好果子，那么善良就是最肥沃的土壤。当然，成长的过程中必然会有一些人辜负你的善良，你要做的就是把他们从生活里清除，不要让他们改变你。无论你在经历什么痛苦，走在什么岔路或弯道上，只要你是一个善良的人，善良就会像一盏永不熄灭的指路灯，温暖你，给你力量，把你带到同类人身边，让你最终被温暖的人包围。他可能短时间内不能给你想要的那种好处，但他永远可以阻止你变得更差，堕落到更深的泥潭里。无论你的生活在面对什么，你都要相信一点，你是有力量改变的，你是有选择的，生活没有你想的那么糟糕，相信我。这就是他的前言部分。谈到了有七个点是他觉得他自己人生命运走向的一些关键部分做的一些选择和他的感悟。那整本书呢，它其实是分成了三个部分。一个是讲跟原生家庭有关的，副标题叫划清界限，灵魂断奶。第二个是关于自我成长的，名字叫精神与物质双独立。第三个部分是讲两性关系的，副标题是创造价值，分享利益。其实从这三个副标题来说，就能够看出他是在一步一步的从原生家庭一些不好的原生家庭剥离，然后走出一个更加独立，不管是精神上还是物质上都更加独立的自我。在自我稳定了之后，再去经营一段互惠互利的一个两性关系。所以这是他近年来为什么能够火爆全网，被很多的基层女性所接受的很大的原因。因为他从最底层走出，他理解基层女性原生家庭的处境、困窘以及无奈，要突破这样子的氛围和环境是非常需要勇气的。很多人是在无意识的随波逐流中去对自己的人生做了选择，而他站了出来告诉很多的女性说，我们永远是有选择的。所以这一点上，首先就让基层女性有了一个摆脱自我困境的一个可能性，至少他们看到了一个样本。而光喊口号是没有用的，如何能够做到摆脱呢？那一定是要自己自立起来，而自立 光靠精神上的喊口号肯定也是没有用的，所以他也强调了他如何做到的物质独立。虽然是从非常非常不起眼的工作干起，但他一步一步的把自己推向了更大的平台，也找到了更广的赚钱途径，为自己负责，为自己的生命负责。而关于两性关系，他是找到了一个外国人作为先生，而他备受争议的也更多是在两性关系的这种比较极端的看法上。在做研究和背景调查的时候，我看到有相关信息说他在各个平台上的账号在2025年的1月份很多都被封掉了。嗯，我不知道具体的原因，但肯定跟他比较极端的一些观点是有关系的。本身在很多的话题上，很多人就会非常用女权，拳头的拳，来定义很多女性的一些表达。所以其实她的账号被封也不太奇怪。当然我并没有了解具体的信息和具体的原因。不过既然他的书已经这么畅销，那么其实还是可以找到他的一些想法和这个细枝末节和的一些信息的。所以我们接下来就选取三个章节当中的部分片段给大家分享一下。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完成精神上的断奶。很多人好奇我的原生家庭，想知道是什么样的家庭造就了我的今天。大多数人看到的性格开朗、乐观、自信，生活、工作、精英、婚姻经营的都还不错的人，会本能的认为对方在充满爱与支持的温暖家庭中长大，通常也确实如此。但我的原生家庭跟大家想象的可能不太一样，属于另一个极端。我的经历也能够从侧面说明，一个人要想在成年后从原生家庭的影响中超脱出来，其自我教育、自我成长的重要性。我出生在安徽农村的一个贫穷的重男轻女的家庭，我有两个弟弟。在我10岁左右，父母把两个弟弟丢给我和爷爷照顾，出去打工了。我每天都要带着5岁的小弟弟去上学，因为没人照看他，每天放学后我一路小跑回家，洗衣、做饭、打扫卫生，还要喂猪。当时我还够不着灶台，要踩个小板凳才能炒菜。我就是这样长大的。父母从来没有辅导过我的功课，我的母亲连字都不认识。19岁时，我带了240元钱去上海打工， 19岁到29岁这10年间，我赚的钱基本都给了家里，帮助两个弟弟读书，再后来把他们都接到上海安顿下来。我从来没有后悔做这些，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我觉得这些都是我应该做的。父母确实很辛苦，在我有能力的时候应该帮他们分担，只是在我的个人意识觉醒后，我发现不管我做的再多，父母永远觉得这是理所应当的，从不感谢我，而且他们从来没有平等的对待我和两个弟弟，只对我有经济上的索取，对我弟弟却不。他们给我弟弟几十万元首付买房子，眼睛都不眨一下。我和 Peter 创业初期十分艰难，他们却只给了我2万元，最后还要回去了。类似这样不公平的对待对我的伤害非常大。我母亲曾亲口跟我说，吃的喝的你跟弟弟都一样，但是如果有10元钱，我只会给你两个弟弟一人5元。其实我根本不在乎那10元钱，只是觉得他们不像重视弟弟一样重视我，不像爱弟弟那样爱我。他们对我的爱是有条件的，对我弟弟却是无条件的。而这一切只是因为我是个生在农村的女儿。这个事实让我很沮丧，不公平三个字像蚂蚁一样久久吞噬着我的内心，导致我长期处于一种愤怒的状态。但是我没办法恨他们，因为他们也是时代和环境的牺牲品，他们没有能力选择成为更好的父母，甚至根本不觉得自己有什么错，反而觉得我生气很矫情。他们重男轻女的思想是一代代传下来的，根深蒂固，不可改变。如果能清醒地看到这个本质，你就没办法恨他们，甚至不知道该恨谁。我与父母之间还有一个矛盾，就是别人的女儿都生孩子，但我不想生，所以不管我迄今为止的人生取得了多大成就，在我父母那里，我都是失败的，一切都不值一提。我的父母从来都没有为我感到骄傲，直到现在，母亲给我打电话时，不是抱怨我不生孩子让他蒙羞，就是抱怨又有谁跟他说关于我的闲话，让他没脸见人。每次跟他通完电话，我的情绪都很低落，没有心情做任何事。我花了差不多10年来消化愤愤不平的心态所带来的影响，这些情绪一度影响了我的人际关系，让我不自信、自我和偏执，总是用很强烈的情绪去表达自己，同时渴望获得更多的认可。但我还是比较幸运的，最后走出来了。成年后，只有脱离原生家庭，经济、精神独立，摆脱父母的持续影响和控制，给自己创造一个良好的生活环境，你的大脑才有空间思考，直面曾经受到的伤害，以正确的心态去处理它。即使最终不能改变什么，也能找到方法让自己的心更加平静。我会现在有意的减少与父母之间的联系，尤其是情感上的交流，因为交流是双向的。我尝试过太多方法，希望与父母建立一种健康的交流方式，获得他们的理解，但他们只会用高高在上的态度灌输一些让我沮丧、让我觉得自己永远不如别人的言论。这些言论本质上就是毒气，因为来自父母，所以毒性更强，对孩子的影响也是致命的。成年后，如果你没有能力阻隔这些来自父母的毒气，你的一生都会被侵蚀。还有一些没有能力摆脱原生家庭独立成长的子女，成年后大多会变成懦弱无能，没有安全感，偶尔叛逆， 无论在经济还是精神上都无力挣脱父母影响的人，他们人生的大部分决定都被父母左右，身上有着沉重的道德负担。对此我的建议是，只要你是成年人，能离父母多远就去多远，如果实在无法离开，精神上也要画一条清晰的界限，哪些领域父母可以介入，哪些领域是绝对不可以触碰的。如果你没有这样的能力做，或不能贯彻到底，精神不断奶的话，你就会继续被两个生于20世纪50-60年代受教育程度见过的世面可能还没有你多的人教怎么活在当下和未来，被两个可能一辈子都没有见过真爱的人教怎么择偶，被两个婚姻质量低下的人教怎么经营婚姻。你在他们的影响和干涉下继续为自己的人生做出错误的选择，而后果最终只会是你一个人真真切切的体验感受并且承担。一个人成长的第一课就是建立和原生家庭之间的界限，做不到这一点，永远不会真正长大。希望所有跟我有类似经历的子女，在成年后都能自我教育、自我弥合、自我脱离父母，创造出属于自己的一片天。也希望所有的父母都能明白，真正的爱是支持、包容，是希望对方快乐，而不是控制、索取，以爱的名义绑架亲情。第二部分，自我成长，克服思想上的贫穷。物质贫困会影响一个人的精神富足，但绝对不会限制我们，因为人的精神力量永远是远远大于物质力量的。下面我想聊一聊精神贫困在一个人身上的具体表现和它对我们的影响，以及如何摆脱精神贫困。精神贫困也就是思想上的贫困，肉眼是看不出来的，它只会通过思想指导我们的行动，再通过言行举止表现出来，比如自私狭隘、消极懈怠、没有同理心、缺乏共情能力、不具备独立思考能力等等。所有人性当中恶的部分，我都认为是精神贫困的外在表现。精神贫困的人，其思维是固化的、主观的，而精神富足的人的思想是流动的、客观的，像软件一样可以更新。正如死水和活水的区别，死水时间长了就会变成臭水沟，而小溪永远是清澈见底的潺潺溪流。精神贫困对我们一生的影响是巨大的，它直接影响我们的思维方式，思维方式会影响我们对事物的判断，判断决定选择，选择决定行动，行动决定结果，而结果就决定了我们的命运。所以精神的贫富直接决定了我们命运的走向。很多人的不幸命运都是因为精神贫困导致了对生活的错误判断和选择，从而造成了不幸的结果。思想上的短板加上缺乏独立思考的能力，这简直是人生灾难的源头。所以你可能会看到生活中一些人的人生就是不断的在做错误的选择，从一个坑跳进另一个坑。为什么说选择大于努力？意义就在这里，你再努力，选择错了，生活就会一夜之间跌入谷底。要摆脱精神贫困，第一点就是认识到自己的局限性和无知，保持谦卑。古人说读万里书，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意思就是要通过阅读和行走，通过跟更多的人交谈，看到更大的世界，从而认识到自己的不足，从根本上规避狂妄自大，不思进取。学习是摆脱精神贫困最直接有效的一条路，它会帮助你建立清醒的自我认知，逐渐构建出完整的精神世界。所以我一直建议大家保持阅读的好习惯，一个有阅读习惯的人精神必定是富足的，一杯30元的奶茶就可以换来一个哲学家的伟大思想，世上还有比这更好的事儿吗？阅读是这个世界上成本最低、收获最大的投资行为。 第二点，在生活中，我们要学会把自己从消极、主观、固化型思维中拽出来，转为积极、客观、进取型思维。比如我们看到一个身材管理得很好，家里也打扫得干干净净的家庭主妇时，首先想到的不应该是我要是有钱也可以这样，肯定有人帮他带孩子。要是把这种消极的思维模式转为积极的思维模式，比如他是怎么做到的，他为什么能做到，他有什么方法我可以借鉴学习，肯定别人，正视自己的不足，借用成功的方法是成长的重要一步。当然，物质富足的人更有可能成为精神富足的人。如果物质贫乏，你的行千里路可能是去浙江，而物质富足的人，他的行千里路是去南极，看到更大的世界。你每天996回到家就困得不行，他却有大把的时间在海边的长椅上阅读。他有更多的选择去丰富自己的精神世界，这点我们必须承认。但是如果你物质贫困，却依旧保持很多美好的品格，保持精神世界的纯良，浑身散发着人性光辉，那么即使当下贫困也会是暂时的。哪怕一辈子创造不了很大的财富，只要你拥有这样美好的品格，也必定会内心平静、安宁、幸福。这是第二部分的其中一篇小短文。至于第三部分，关于两性婚姻，由于有更多的争议，在这里就暂时不摘取来阅读了。如果有兴趣的朋友，欢迎大家也去看一看他的书。其实语句都非常非常的通俗易懂，道理也都是一些可能我们已经知道的大道理。但是怎么说呢，不管什么知识都是常读常新，在不同的人生阶段去阅读哪怕是相似的道理和书，也会有不同的收获。希望听众朋友们也可以在阅读当中收获自己不一样的感悟和新的人生。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次再见。我是本期的主持人瑞内，大家晚安。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我在工作时受伤了，现在我该怎么办？
向劳工与工业部 LNI 申请工伤赔偿，这是你的权利。如果申请被接受， LNI 可以支付你的医疗费用，你可能还有资格获得工资补偿以及帮助你重返工作岗位。
哇，我还不知道这些，我该如何申请呢？
很简单，去看医生并告诉他们你是在工作时受伤的。你也可以拨打877-561-3453，或者访问www.lni.wa.gov/filefast 在线申请。而且记住，这些服务是免费的，无论你的移民身份如何。
哦，真是太简单了。
游客们请注意，自2025年5月7日起，新的航空旅行用身份证件要求开始生效，请立即访问 realidwa.com， 确保你已经做好准备。有多种形式的身份证件可供选择，只需确保您出发到机场前备好您的身份证件，以实现轻松无忧的旅行。行动起来，立即做好准备，以便我们一起开始航空旅行。请立即访问 realidwa.com。